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月3号，星期六，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今天呢，我们用非常沉重的声音来表达对这个委内瑞拉这个局势变动的关注。为什么呢？如果这个国家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首先他们就对不起伟大领袖的在天之灵啊。要知道，当年伟大领袖活着的时候，对委内瑞拉的关注那是非常厉害的。所以今天我们临时插播了一期非会员节目，就是把大家带到那个非凡的年代里在那个峥嵘的岁月里，我们看一下伟大领袖对委内瑞拉那是倾注了极大的心血，甚至呢把老婆江青都压在了委内瑞拉这张王牌上边。大家想想，有什么人可以轻易把自己的老婆压到这个牌桌上呢？只有伟大领袖他老人家有这种气魄。所以你看，委内瑞拉搞不好的话，他不是说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他首先就对不起毛泽东同志，对不起江青同志，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回顾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警惕一些这个反动分子蠢蠢欲动。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伟大领袖当年是怎么关注委内瑞拉的，这里边有很多大量的证据毛泽东年谱，今天一下子请出两卷本的毛泽东年谱，大家就知道这个事态非常严重了。一般情况下，我们在非会员直播的时候只给大家请出一本毛泽东年谱，今天一下子来了两本，不得了啊。那么大家知道吗，在1960年呢，在我们中国正处于3年困难时期的时候，很多老百姓都吃不饱饭呢。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伟大领袖悍然决定对委内瑞拉继续大规模的进行援助，知道吧？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也要支持委内瑞拉人民搞革命。而且就在这一年，据江青的秘书严长贵回忆这是有公开资料证实的严长贵说，毛泽东将委内瑞拉共产党一位领导人的谈话材料批给江青，其中这个批示有一句话，仔细地慢慢地看。这句话可不是随随便便批给江青的，这是要江青吸收营养，知道吧？不要以为中国革命胜利了，尾巴翘上了天，别人的先进的经验、成功的经验就不去借鉴了。伟大领袖这个人之所以厉害，就在于他广种薄收啊，这个大家不要瞎联系啊。广种薄收，你不要想到这个男男女女之间的这个事情，这个是很庸俗的。我们这里讲的广种薄收，指的是老人家在吸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方面，那是广种薄收，对吧？你不要一下子搞出好几个孩子来说什么广种薄收，这是低级趣味我们这个小节目是拒绝低级趣味的，这一点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作为新年贺词送给大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到了1961年，伟大领袖对委内瑞拉的情况更加关注了。我们来看一下毛泽东的年谱1961年12月5号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委内瑞拉加斯市 议会代表团，当时在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的老秘书，当然也是浙江省委的第一书记江华，还有一个人，这个人的身份很特殊，他叫冯基平，他当时是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委外事组组长兼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毛泽东为什么把冯基平啊叫来作为听众呢？就是要培养他。但是后来伟大领袖发现冯基平这个人不上路，就把他用手铐呢给铐起来了。当然这都是后话啊。但是从这里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伟大领袖对这个委内瑞拉的事情那是很重视的。哎，他同时呢也希望党内的这些中青年骨干在与委内瑞拉这个党政军方面接触的时候呢，哎，学习到一些东西。聊着聊着呢，委内瑞拉的客人啊就向毛泽东介绍，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呀大概有700多万人口，91万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毛泽东听到这里之后呢马上就插话了，他说哎呀，你们是不得了啊，你们的国土面积那是相当于9个浙江省的面积，因为老大当时正在杭州嘛，所以他就地取材，用浙江省来与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国土进行比较。他说你们这个国家呀前途是大有可为的，你们事业的环境是很好的，比我们要好得多呀。而且就在这一次会谈当中，伟大领袖把咱们中国的底牌呀告诉了委内瑞拉人民。要知道啊，我们自己的底牌是轻易不会给别人讲的，对不对？但是委内瑞拉的客人他不是外人呐，自己人呐，对吧？所以老大就说了，他说呀，我们一穷二弱呀，现在还是这样，有人说我们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不同意，有什么可讲的吗？你看看老大在委内瑞拉客人面前勇于揭短呐，在别的国家面前我们是藐视一切的，一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都是纸老虎啊，但是委内瑞拉客人来了，我们就要承认我们不是一个大国，我们一穷二弱呀。所以大家看一下，委内瑞拉可以称得上是贴心的铁哥们儿啊。那么当这个代表团团长说到啊，他说我们家里啊，我自己家只挂4个人的画像，马克思、恩格斯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我就挂这4个人的大画像。毛泽东听到这儿之后呢又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毛泽东说我建议啊，你把我的画像摘下来，你们家挂这个马克思列宁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马克思写出了《资本论》，列宁写出了《辩证法》，而我呢啊，伟大领袖自己说自己啊，他说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啊，知道吧？现在人老了，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一些东西来。大家看一下，这真的是只有铁哥们儿才能说的话呀，对吧？所以伟大领袖对委内瑞拉的这个期望值那是非常之高的。我们再往下看啊，到了1964年8月28号晚上，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会见委内瑞拉共产党中央代表团。这一天晚上在座的这个人是谁呢？ 中联部副部长赵一敏。同时呢，赵一敏还是中共中央国际指导委员会副书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赵一敏这个人，大家听着他这个名啊，觉得非常生疏，但是大家不知道，这个人是毛泽东身前的红人，那不是一般人，那是上过毛泽东诗词的。大家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个小册子，主席诗词。1962年12月26号毛泽东生日这一天，老大写了一首七律《冬云》：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皮，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喂竹旗。这首诗很有名的，这首诗当中最画龙点睛的两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皮，指的就是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而这个独啊，就是独有的这个独，这个字指的就是赵一敏本人。所以赵一敏从此以后有了一个外号，这是赵一敏的秘书田俊杰同志亲口回忆的。他说这个字主席就是送给赵一敏同志的，送给首长的。所以赵一敏之后他有了一个外号叫独子。这个话大家也不要瞎联系啊。东北这个赵本山呢，他这个小品里边他说什么什么瘪犊子啊，什么这是骂人的话啊。赵一敏同志的这个犊子，他是伟大领袖夸奖他的话啊，他不仅是犊子，而且他是老犊子，资格老啊。大家知道吗，当年1944年的时候，在延安的时候，老百姓啊因为负担太重了，就骂咱们党啊，骂咱们伟大领袖啊。就在这种关键时刻，赵一敏同志腾的一下子就窜出去了，他带着秧歌队下乡，跟老百姓一起扭秧歌跳舞，最后老百姓的情绪就平稳下来了。秧歌啊是什么呀，就是广场舞的前身呐。跳上了广场舞之后，大家情绪马上就平稳了。所以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呢，我把这个老大当年的这句名言啊发到直播间里，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说赵一敏同志是红人，他是老犊子啊，不是随随便便讲的。主席高兴而又幽默地说，过去我们有些政策不对头，老百姓有意见，后来赵匡胤啊，指的就是赵一敏，带秧歌队下乡，跟老百姓一块跳秧歌，与群众打成一片，从此天下太平，知道了吧？广场舞再扰民他也要维持下去，因为一跳广场舞天下太平，这是维稳的有力工具啊，就是赵一敏同志发明的。老大最喜欢看红线女的演出，红线女当年憋在香港回不来，赵一敏千方百计的把红线女从香港弄回了广东。咱不是讲了吗，老大在1966年元旦这一天干嘛了，最后咱们不是破解了吗，老大在怀仁堂看的红线女的演出，山乡风云呢、对吧。江青最喜欢赵艳霞，本来啊，组织上已经把赵艳霞要打成大老虎，但是赵一敏发现了，主动解围，赵艳霞给救下来了。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人很了不得呀，这就是为什么1964年8月28号这一天晚上，在接见委内瑞拉党的中央代表团的时候，赵一敏在座。老大这一天呢说了一番话，说的真是语重心长啊。所以今天这个题目里啊，把老大的这句话啊也专门发了上来。毛泽东说呀，我讲帝国主义不行， 是从总的方面来讲，从具体的工作上来说，你们不能轻视帝国主义啊，绝对不能轻视啊，尤其不能轻视他的走狗啊。而且老大很担心呢、啊、说你们这个委内瑞拉呀恐怕要受一点挫折呀。当然不受挫折的党阶级和个人是没有的。哎，毛泽东年谱里记载的。所以大家看一下，现在委内瑞拉的革命进程受到了极大的挫折呀。回想当年伟大领袖的这句话啊，是不是有先见之明啊？那么伟大领袖呢还有一句话也是对委内瑞拉说的，但是这句话居然被帝国主义给听去了，他们不仅听去了，而且照着学，用毛泽东思想打败毛泽东思想。大家看一下，帝国主义真是可恶啊。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1961年4月13号伟大领袖在自己的家乡湖南会见委内瑞拉和平人士，左派革命运动中央委员会主席参议员萨诺。伟大领袖说了，他说对敌人可以压服，但不能说服。你看这是绝招啊，知道吧？对自己人可以说服，但是对敌人只能收拾，狠狠的收拾。你要试图说服敌人，那你就是啊，南郭先生，你就是农夫，对吧？结果呢，言者谆谆，听者渺渺，没有听进去啊。可是这个声音被帝国主义给听进去了。现在帝国主义就是用这种手段对付委内瑞拉人民呐，就是要压服他们呐，对吧？这就像这个伟大领袖这个诗词这个冬云里边写的那样啊，高天滚滚寒流急呀、啊，大地微微暖气吹呀、啊。可惜的是赵一敏同志这个老犊子他不在了。1966年他八次陪同伟大领袖接见红卫兵，然后他顺路汇报了一下自己当时的情况，受到冲击了嘛。伟大领袖就说了一句话，哎呀，我还是要你们的嘛，他们不要你们，我可是想要你们的。赵一敏当时非常高兴啊，一看还得是老大呀，对我真不一样啊，心情非常愉快地走下了天安门城楼。从此以后就被抓了起来，一直到1976年伟大领袖离开党和人民的时候，赵一敏还没有被放出来啊。好了，今天的话题啊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心情非常的沉重啊。再见，今天有一期会员节目啊，把这个沉重的心情再跟会员喷一喷啊，一会儿上线。